其中一個保羅寫信俾帖撒羅尼加信徒嘅原因，係喺佢哋當時面對眾多嘅困難、挑戰與苦難當中，仍然持守住信望愛嚟到係去係站穩啊！咁上個星期咧，我哋提到呢一班嘅信徒，當佢哋面對苦難同埋佢哋信心嘅時候，佢哋如何挑選信心嚟到持守佢哋信徒嘅道路啊！咁所以咧，保羅咧就係、是。称这一班的信徒，称这个教会为一个配受神恩典的教会。今天我们会讲到帖撒罗尼加教会在那个时候面对的另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假的教师、假的教导。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就是其实假的教导，似是而非的道理，可以说比起我们肉身的痛苦、攻击、迫害，那个伤害性是更加的严重啊。保罗呢就在写了第一封信关于主耶稣再回来的事实，那很快呢有另外一个的教导就出来了，这个教导就是说主耶稣其实已经回来了啊，那更加得人害怕的呢就是这个假的教导似乎甚至是出自保罗自己。哇，保罗知道了这个事实之后，他就马上来都是作澄清。所以在一开始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说无论是灵是言语，总之无我名的书信讲到主耶稣的日子已经来到，你们千祈不要动心，也不要因此而惊慌。首先这个的教导并不是来自保罗，其次这个教导也是错的。没错，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都应即承诺有一日主耶稣是会回来的。因为对于当时的第一代的信徒来讲，这一班的信徒很警醒，是很热切的等候着主耶稣的再回来。但是在我们这个不信的世代，你跟些未信的人讲，喂，我们有一天的主耶稣会驾着云彩从天而降的时候，这班的这个不信的世道觉得这个的讲法是荒谬啊，说我们你傻的你。不过更加我觉得是可惜甚至是伤感的事实，就是说这些的讲法有时甚至是来自我们的基督徒或者是这样说，我们基督徒自己之间都不经常提到主耶稣再回来的事。如果我这样问大家，你上一次跟你的周围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讲过主耶稣再回来的事？有没有谈过？有没有讨论过又或者你觉得你再生的年日会不会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是在你再生的年日？大家觉不觉得你会亲眼见到主耶稣回来？又或者这样问，如果今天主耶稣回来，你预备好没有？又或者这样问，你们究竟相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会有终结的一天的？有一次一个牧师就同一班嘅长执同一个嘅执事揸住个牌个路边嗰度，个牌就写住咧 ，The end is near, turn yourself around before it is too late。中文就系话路将尽，请回转，莫迟疑。咁有架车就揸过嘅时候，见到呢两个人喺度冻住个咁嘅牌。就停低，个司机就搞低个窗就话：你哋呢两个宗教狂热啊，唔好企喺路边度阻住晒。咁跟住咧就系、是，踩油，绝尘而去。呀，转咗个弯之后咧，突然间听到急刹车嘅车声，跟住砰砰嘅声。咁跟住咧，嗰、那个执事咧就同个牧师讲：牧师，一早叫咗你唔好咁样写啦，你仲简单啲话，前面条桥断咗，咁咪得咯。你写咁复杂做乜嘢 ？The end is near， 终局将要来临。大家无论你中唔中意，无论你相唔相信，呢、这个世界总会有终结嘅一日。几时发生啊？主耶稣就翻嚟。咁主耶稣几时翻嚟啊？冇人知道。不过保罗喺度话俾我哋听，当主耶稣翻嚟嘅时候，我哋将会被提到半空之中与主相遇。跟住与主同在直到永远。所以当帖撒罗尼加信徒被人话 主耶稣已经回到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班人极其惊慌。大家想象一下，离开机场想着坐飞机就移民他国，怎么突然睡着觉，到你醒来的时候，隔壁那个人跟你说， 你等着那部飞机飞了，你睡什么觉啊？你会怎样？你不知道什么感觉啊？那天怕到不得了了，我部飞机飞了，那怎么办？我想大概这个惊慌就是发生在帖撒罗尼迦信徒身上。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惊慌是比起一个错失移民飞机的那个恐慌来得千倍百倍，是吧？错失了一部飞机就等下一步咯。但是想想一下，错失了末世浩同的呼召，错失了被提上半空与主相遇，没有下一班的，没有下一班。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信徒的惊慌。不过保罗跟他们说，不要惊慌，因为主耶稣未回来的。因为主耶稣回来之前一定会有两件事来到发生。第一件事是会有离道反教的事情发生，当我们越近末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越多的诱惑去引诱我们离开真道。所以除了第一代的信徒所面对的迫害和假教导之外，我相信我们今日信徒活在这个世界所面对的那个诱惑是来得更加的多种类，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强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今日身处的世界和第一代信徒的世界是一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的。我们不需要讲得远，我们只是讲我们今日所有的虚拟世界，我们有的，那时候没有的。今日的电脑科技啊，哇，让这个世界突然一变得好小啊。大家有没有试过有时打电话去电力公司啊，或者打任何一些公司啊，去跟一个顾客服务部去谈啊，谈的事的时候，电话拿起的，那个口音大家知道，印度的口音。原来我们谈的是远在另外一个的世界角落。虽然我们身处澳洲，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随时上网打电话，或者是看新闻，可以看到我们的祖国，我们来自的国家去那个的直播的新闻的。可以这样讲，在虚拟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基本上我们在现实世界里面所做到的事情都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面做得到，是不是？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着这个电脑的时候，我们可以犯道德上的罪，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可以欺骗，可以散播这个假消息，一个伤害的消息，可以将仇恨散播。基本上在电脑的面前，各种违法的事情我们其实都可以做得到，是吧？事实上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呢，它证明了一件事，就是说人很有趣，人在莫虚拟的世界里面呢，比起现实的世界呢，更加容易什么暴露我们人性的弱点，更加的可以是没有礼貌，我们可以讲一些我们平时在现实生活不会讲 的说话，直接了当，不用隐藏。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是我，我可以有一个虚拟的身份来到出现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人又不知道我是谁，人又看不到我是谁，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是谁，我任何去想一个名字出来都可以存在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你会发觉人性的黑暗面突然之间浮晒出来的。整个世界虽然很大，但是好像变成一个地球村这样。所以通过科技的发展，我们突然之间发觉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诱惑，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无论在那个的性质上面，出现的次数上面，那个力度上面，那个方便性完全的来得很容易的，是不是？他在这个这样的诱惑的泛滥的世代里面，保罗其实在2000年前已经告诉我们，2000年前告诉我们 在这个的末世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将会有很严重的离道反教的事情发生。因为当人的心灵被世界所拥有，被世界情欲所占据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人的心不再需要神，人的心渐渐的厌烦神的道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咁样嚟，都系提醒我哋啊。主耶稣话：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留意这句说话，许多人的爱心却渐渐冷淡了。这个就是正正离道反教的一个的心态。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容让我们的爱心被这个世界渐渐冲淡了。好了，我们再看看，当人渐渐离开神的真道的时候，当基督徒开始离开教会的时候，甚至怎么甚至反过来攻击基督信仰的时候，保罗说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罪人就会显露出来。圣经说这个大罪人也叫做敌基督。这个敌基督他将要面对的是永远的沉沦。在历世历代不同的文化，我们都会发觉不同的人对这个人，对这个大罪人，对这个敌基督，都会有不同的揣测。哎，究竟这个人是谁来的呢？在这个的保罗的年代，曾经有人说当时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尼禄王，当然是这个敌基督来的。好了，到了这个中古世纪的时候，那些人都说，喂，会不会是教宗啊？因为当时候有一某些的教宗呢，他们怎样啊？哇，在宗教的最高位置，以为自己是神咯。另外呢，到了再近期一点了，当犹太人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的时候，那些人就说希特拉就一定是这个敌基督。到今天呢，大家有时间上网查一查，你就会知道今天都有人猜测某一个政治人物是敌基督的。你估是谁啊？特朗普，特朗普是敌基督啊。不过无论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你会发觉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宗教人物，似乎是都几合乎这个敌基督的描绘。但我告诉大家，我们没办法永远知道，没办法永远确定的。为什么？因为保罗要讲得很清楚，唯有等到他被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敌基督是哪一个。所以圣经从不鼓励我们去猜测这个敌基督这个人物是哪一个。我们不需要猜测，不需要去来都是烦恼 去尝试找出这个是哪个。因为基督徒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在末后的世代，将越近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这个这样的人物就会出现。我们需要提防。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七节他说这个不法的隐喻已经发动，就是说这个的敌基督，这个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他所要做的工作，其实在保罗二千年之前写的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那就是说什么？哇，二千年了，已经经历了。就是说从前的隐喻会越来越什么明显，越来越让我们看得到。那亦即是说什么？亦即是说主耶稣回来的日子会越来越近。那你说这个的大罪人，这个敌基督，他的工作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去看得到的呢？保罗就是说，这个的大罪人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普遍呢我们都相信这个所谓的敌基督呢，不单是一个的势力，一个的力量，或者是一个的观念，一个机构，不是讲这些抽象，而是讲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人来的。不过大家可以 大家需要知道咧，解经家般都相信呢个人咧，并唔系撒旦嘅化身啊，并唔系撒旦或者魔鬼成为人嘅样式走在地上，并唔系。不过呢一个人系会完全被魔鬼嘅势力所控制，完全嘅顺服喺魔鬼嘅掌控底下嘅一个人。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当主耶稣喺呢个旷野之地40日啊，做咩啊？预备自己出嚟做呢一个福音嘅事工啊！喺嗰个时候，撒旦就去到主耶稣嗰度。大家记唔记得撒旦俾佢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试探系咩啊？撒旦话：你在我面前下拜，咁我就将所有世界嘅一切俾过你。哇！好大嘅一个诱惑。大家从呢一句撒旦俾耶稣嘅一个嘅诱惑，大概可唔可以明白撒旦嘅一个好重要嘅佢嘅性格系点啊？佢嘅性情，似乎呢个撒旦好中意咩？被敬拜系咪啊？好中意受到人嘅敬拜，佢好中意在所有嘅物与人嘅上边，好似万有之上。简单嚟讲，撒旦最中意嘅系咩？撒旦最中意就系佢自己成为神，佢自己成为神。所以当基督徒离开教会，当整个属灵嘅力量似乎崩溃嘅时候，我俾大家听，撒旦嘅力量、邪恶嘅力量就会把握嗰一段嘅时间。以前系地底工作，而家唔使啦，而家浮上地面，喺地面工作啦。喂，嗱，保罗喺第九节话俾我哋听，当呢一个嘅敌基督出现嘅时候，佢系带住魔鬼嘅能力嘅，魔鬼嘅能力。所以如果我哋大家睇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佢话咩啊？佢话呢一个人会系行各样嘅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嘅奇事。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就同一个嘅女士嚟到系去分享福音。咁佢话俾我听咧，就佢以前系一个基督徒，不过而家已经不再系一个基督徒，唔再信耶稣，唔再信啦。我问你点解咧？佢话因为佢喺信咗咁耐，从来都唔觉得呢个神照顾过佢噶噃。啊，佢甚至去一个地步就系佢怀疑神嘅真实性。相反，佢同我讲话有一次咧，就走去嗰啲叫咩睇相。咁我话咧睇相嘅时候咧，这个睇相佬咧就话咧嗱，佢就同呢个女士讲，佢话嗱，如果到某一个年纪，某一啲嘅事情冇发生嘅时候咧，啊，咁你嘅婚姻就可以继续。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会婚姻失败啊！咁咧过咗某一个即系时日之后，这个女士嘅婚姻真系失败啊！咁佢就觉得哇，乜呢个睇相嘅咁准确嘅？佢话呢一个准确从来冇喺主耶稣身上咧就感受到嘅喎，咁所以佢就咁样同我讲话，所以佢唔再相信呢一个耶稣啦。在这个的在他这个的例子，我不肯定这个的即是看上脑，他是依靠着撒旦的能力来到去做出这个他对这个女士将来的一个的预言，还是什么其他。不过我很怀疑，因为大家要知道撒旦并不是神，撒旦没有一个完全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即係著意啊！呢啲所謂嘅占相、占卜問相嘅嘢嚇，也許撒旦比我哋知係多一啲，但係啊，佢唔係神啊，所以我哋要知道撒旦係並冇預知未來嘅能力，而更大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咧嗱，心理學家話俾我哋聽，有一個叫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实现预言，即是说呢，很多时候当我们知道了被预言，我们将来某一些事情发生，而当我们很忧虑很恐惧这些事情会发生的时候，实际上这些的预言或多或少其实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致我们在不经意地不由自主地让这个的预言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就叫做自我实现预言。大家明白吗？欺骗人心，骗取人心， 一直都是撒旦的强项来的，是吧？自第一日撒旦去欺骗哪个？亚当夏娃开始，他都没有停止过，一直是这样呃人的心、啊、我有时候在想，在这个女士身上，如果这个撒旦用一个这么简单的预言已经是牢笼了他的心几十年的时候，现在讲了2000年，是吗？从主耶稣到现在2000年，在这2000年的里面，你说这个牢笼是不是会更加厉害？撒旦那个的欺骗从来没有停过，我们可以说撒旦欺骗人的范围越来越广，撒旦欺骗人的影响越来越深，是吗？在这2000年的里面，一直的让人陷在一个的被迷惑的光景里面，以致无数的人陷在撒旦的谎言里面。咦，为什么人蠢的？为什么圣经里面讲的原因？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咁呢就咁，所以呢喺以弗所书嘅第六章，保罗提醒我哋，信徒面对撒旦其实係一个属灵嘅争战嚟嘅，係一个争战啊。佢用战争嚟到形容信徒与撒旦之间嘅嗰个嘅即係关系喎。虽然属灵嘅战争睇唔到㗎，睇唔到㗎，但是它是极度的真实，所以保罗劝勉提醒鼓励我们，我们需要穿起整副的属灵军装。大家留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军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部分，他说保罗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如果我比较刚才我们所读的另外一段的经文，经文就是解释的，就是说在这个的帖后2章10节那里，就说当我们去陷在这些这撒旦的诡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而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保罗就提醒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都是同时真理。束腰的意思是什么？束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准备好行动，是吧？随时准备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基于要按住基督的真理圣经的教导，你都在随时警醒等候主耶稣会再回来。虽然在历世历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到处都有人去预言世界末日是几时，是吧？我们都听过很多，也都有不少的人去猜测去揣测究竟这个敌基督是哪一个，甚至有一些这样的预言是来自基督徒本身的。不过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预言没有一个会实，没有一个会成真，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的。所以圣经从不鼓励信徒去猜测末世的时间或者是人物，不过圣经却是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末日的将要来，而因此要预备好我们，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一日是会终结的。故此我们在仍然在世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仍然有的时间与空间里面积聚我们天上的财宝。虽然当这个末世越来越近的时候，圣经的预言就是说我们会有更多的基督徒将会离弃我们的信仰，这个的诱惑与逼迫越来越增加。所以今天我们看天灾与人祸不断的增加，每一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觉伤亡的数字会越来越好像倍数的增加上去那样。而在这个时候，当世界似乎是好像失去希望，特别是当这个即是圣经所形容，当这个敌基督竟然可以坐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的时候，可以坐在高高在上接受世人对他的敬拜。不过大家留意哦，保罗说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会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大家留意啊，这个 这个胜利呢并不是要打几年仗，而是即时，这个胜利是即时性和彻底性的。口中的气是什么？口中的气是神的话语，亦即是启示录里面，如果大家看启示录里面所讲到这个人子将来会从他口中出来一个两人的利剑，一直接击破撒旦的权势，而光而降临的荣光是指到神的权能和威荣。今天我们都大家都活在一个新冠病毒的、影响的笼罩的阴影底下，甚至如果大家倾讲偈，我发觉很多人可能是甚至大部分的人都接受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不会消失的，我们要学习和它共存啊。不过最近都有好消息啊，有这个疫苗来到出现啊，咁希望这个疫苗能够将这个嘅病毒的杀伤力减到最低咯。不过大家有冇留意啊？当这些希望一路即系将呢啲希望呢疫苗出嚟嘅时候，似乎让我哋睇到呢个黑暗嘅尽头有少少光嘅时候，突然之间有另外一个嘅变种嘅病毒又出嚟，系咪啊？好像没完没了，更加不要提将来有另外一些崭新完全不一样的病毒出现，亦都有这样的威胁。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当人类通过知识与科技，虽然我们好像觉得人类好像很巴闭，好像科技令我们觉得人定胜天，不过大家如果在这个新冠的病毒再一次的反思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病毒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先进很发达的一个世界完全的反转过来，是吗？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一早一直都是这样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差，每况愈下。而当我们面对一个似乎是失控的世界的时候，基督徒似乎没有希望的时候，圣经在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希望仍然在这里，不过我们的希望并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是在天国，我们的希望是主耶稣有一天会再回来，将所有的问题完全彻底的你都是去改正。中国人说自古邪不胜正，所以让我们抱有这个的永恒的盼望，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愿一段的说话来到互勉，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二节，作者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 的恶心，把永生神弃绝了，总要趁住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抱有盼望的基督徒人生。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救恩让人类可以在绝望的世界里面，在绝对黑暗的里面有光，在绝望的里面有希望，这个就是你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将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每况愈下，似乎人的盼望似乎是好像绝望里面来到去挣扎一样，大神啊，我们相信你回来的日子越近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加需要你来到拖带我们有一个是强壮有力的人生。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的末世的里面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为你做见证。多谢你给我们一起祈祷，奉主名求，阿门。